美国疾控中心警告，新冠病毒在美国的传播不可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他相信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日益得到控制，疫情在美国也得到控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政府驱逐美国记者暴露了新冠病毒危机中的前置新闻自由问题。2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公共卫生高级官员周二表示，美国人应该为新型冠状病毒在全国各地社区的爆发做好准备。美国疾控中心、国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麦斯尼耶在一个媒体简报会上说，问题不在于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而在于这种情况何时会发生，以及这个国家有多少人会患上重病。美国目前有57例确诊病例。麦斯尼耶表示，过去几天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的确诊病例的迅速增加，促使官方发出了新的警告。他还说，美国人需要为日常生活受到干扰做好准备，包括学校停课、在家工作和医疗推迟，因为当局在未来几周将采取更多的措施控制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同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表示，美国可能出现更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他敦促国会批准$25亿的紧急拨款，以抗击疫情的蔓延。阿扎尔指出，增加的资金将帮助美国加强对这种新型病毒的监测，支持各州和地方政府，帮助开发疫苗和治疗方法，并且增加外科口罩等防护设备的库存。阿扎尔表示，美国需要扩大口罩的生产能力。他说，美国有3000万个 N95 医用口罩库存，但是估计全国需要3亿个口罩。由于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将导致全球经济长期放缓，美国股市连续第二天暴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试图缓解外界对病毒打击美国经济的担忧。他周二对 CNBC 表示，这次的疫情是一场人间悲剧，但可能不会是一场经济悲剧。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印度期间谈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也称赞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控制疫情的努力。美国资深官员们则表示，新冠疫情并不会妨碍中国落实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正在访问印度的期间呢，他发表了演说，在演说当中呢，他除了提到正在世界蔓延的新冠病毒的疫情，那么他也特别讲到说呢，正在向国会申请拨款$25亿要来应对疫情。那同时呢，他也称赞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应对这个武汉肺炎疫情方面的努力。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印度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中国非常非常的努力，我和习主席交谈过，他们非常努力。如果你对他有多少了解的话，我认为他应该没问题的。他们一度确实遇到了困难，我觉得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看来疫情正在日益得到控制，疫情越来越多的得到控制。我认为疫情会得到控制，我可以代表我们的国家说这话，因为疫情在我们国家处于控制之中。但是我们跟许多其他国家有交往，我们会注意，我们与其他国家合作，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幸福健康安好，他们一定要幸福健康安好，就这么简单。所以看看这一切将如何发展吧，但我认为最终会好的，我希望如此。我们非常努力，也在投入大量的金钱，我刚刚要求拨款$25亿做准备，以防万一，并帮助其他缺少应对疫情能力的国家。
是，那当然呢，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蔓延呢，也让许多美国的企业界人士担心中国是否这个经济会受到受损，而中国的经济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呢，是否有能力来这个达成在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当中要来购买巨量的美国农产品以及商品还有服务等等。那么对此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在这个利雅得开20国财长会议的时候呢，则是向这个媒体表示，他说呢，他预计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不会对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同时呢，在1月25号星期二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出了声明，代中 在这个声明当中表示呢，中国已经开始履行在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的一些的承诺。那这些承诺包括呢，允许进口美国新鲜的这个马铃薯的薯片，那么解除美国鸡肉以及鸡肉产品的禁令，那么呢，解除含有反刍动物原料的宠物食品，还有这个更新可以出口到中国的这个饲料等等。这除了这些农产品之外呢，中国也开始宣布豁免之前受到这个惩罚性关税的美国商品的农产品的项目，以及宣布开始减少这些关税的项目。那么与此同时呢，白宫的首席经营顾问库德洛在星期二的下午在白宫呢，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也表示说，当然外界也担心美国的企业的供应链主要都在中国，那是否会造成美国企业供应链受到冲击？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是怎么回应这个问题的。
At the moment，
目前采购经理指数与投资财务指数的调查研究并没有出现任何供应链受到破坏的现象，那可能会改变，但目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很好。
是的，不过外界也指出呢，相对于这个白宫官员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还有像库德洛这样的说法，说的新冠病毒在美国的疫情已经受到控制了，但是今天美国的疾管局召开的记者会上呢，确实表示社区传染是有可能在美国发生的。那么对此呢，根据 CNBC 的报道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是表示说呢，白宫与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冠病毒工作小组之间的沟通还有待加强。报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对印度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在一次大型记者会上谈到了宗教自由和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来看报道。
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的开场白中说，他对印度进行了精彩的访问，并与印度总统莫迪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但是鉴于在特朗普访问期间，新德里发生了种族冲突，造成七人死亡和150人受伤，他因此被问到对印度的宗教自由政策有何感想。
我们确实谈到了宗教自由，莫迪总理对我说的话非常了不起，他希望人们拥有宗教自由，并且非常坚决。他说在印度他们十分努力地让人们获得伟大和开放的宗教自由。如果回头看看，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在宗教自由方面确实非常努力。今天我在许多人面前提了这个问题，他谈论了，我们也讨论了很久。我真的相信这就是他想要的。至于有个别攻击事件，我听说了，但我没有跟他讨论，这要由印度来处理。
关于造成全球卫生紧急状况的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说他允许感染冠状病毒的美国人回国，因为他感觉这些人在美国可以得到最好的护理。他说这些美国人对美国不会形成健康威胁。
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在日本做出的，让这些美国人回国，我们会安排他们，不过他们马上就隔离开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隔离区，这没有任何问题。大家知道我们批准了，我批准了$25亿专门用于这个目的，也为了研究和生产相关疫苗。
特朗普注意到新冠病毒在韩国和意大利等地的传播，声称他关闭美国边界的决定有助于控制该病毒在美国的传播。
美国由于早期我做的一项决定，我做出的决定，我相信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将美国和某些地区进行隔离，这个大家都知道。原先因为我做了这个决定而遭到批评，现在他们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我们只有很少的感染病例，再接回来几个又怎样。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一场记者会中赞扬从中国武汉当地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勇敢记者们。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也批评中国政府驱逐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以及中共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中掩盖数据、钳制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做法。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张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在中国驱逐了三名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之后呢，有报道指出说美国正在考虑以同样的方式反制。那么针对你的提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什么样的回应？这场记者会还有哪些看点呢？
除了中国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当中呢也提到了新型冠状病毒在伊朗的传播。他表示呢，到了星期一下午为止呢，伊朗是仅次于中国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他表示呢，美国深深关切伊朗政府可能掩盖了相关的疫情。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批评中国政府在处理疫情的时候呢对于医生以及记者的打压。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们要赞扬从武汉当地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勇敢的记者们。中国政府驱逐了美国的记者，再次暴露了导致 SARS 以及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它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如果中国允许其本国记者和外国记者以及医务人员自由发言和进行调查，中国官员和其他国家就会应对这一挑战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之后呢，美国政府是否考虑驱逐在美国采访的中国记者？对此呢，一位资深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政府不会驱逐记者，但是会驱逐间谍或是没有注册的外国代理人。那么在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考虑各种选项。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认为中国内部的信息交流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获得良好的信息以确保新闻自由，并且取得数据和信息至关重要，因为数据和信息所提供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根据实际存在的威胁做出因应，而不是基于传言和谣言。我不想预告我们正在考虑的政策选择，我们正在研究各种选项，我们将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有必要，我们将确保美国总统的考量被纳入这个决策过程。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快速蔓延，美国国务院呢不久之前呢升高了对日本以及韩国的旅游通告，升到第二级，建议美国游客呢在访问日本以及韩国的时候呢提高警戒。那么我们知道呢，日本东京在今年七月份呢将主办夏季奥运会。不久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呢表示，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今年五月份之前呢没有办法获得有效的管控，那么可能就会取消夏季奥运会。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香港书商桂明海被中国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浙江宁波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信息说，桂明海表示服罪认判不上诉，并称他在审判过程中享有各种诉讼权利。美国议员和人权活动人士对中国的做法予以谴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推特上敦促中国立即释放桂明海，并说可以考虑使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制裁措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说，桂明海被判刑反映中国毫无下限的仇视意见，毫无羞耻的滥用司法。
The verdict against 桂明海，
对桂明海的判刑说明这个案件事实上并不只是关于他，而是反映出中国的司法体系再次被操纵用于政治目的，这样北京就可以再让其中的一个批评者晋升。在权力得到保障的世界，桂明海所做的被称为出版，但是在中国，这被称为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并被起诉，可笑至极。
桂明海是香港铜锣湾书店前股东，这家已经歇业的书店以销售中国政治禁书而闻名，其中包括涉及习近平及其家人的图书。2015年10月到12月间，包括桂明海在内的五人陆续失踪，后被证实被中国当局拘押。这个案件被广泛认为是中国越境执法，打压言论和出版自由。倡导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笔会说，桂明海案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政府对法治人权的漠视。
From day one, this has been a case that has been marked.
从第一天开始，这个案件就显示出中国政府对法治、人权、国际法和其他政府应有行为的漠视。桂明海2015年在第三国被绑架，被单独监禁。从一开始，律师和家人探视他的权利就受到严重限制。他还被迫在一系列的电视认罪中示众。中国这么做似乎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现在桂明海又被荒唐判刑，这完全是罗织罪名。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不公正的。
桂明海1964年生于浙江宁波，1996年加入瑞典国籍。瑞典政府要求为他提供领事支援，但是中国说桂明海在2018年主动恢复中国的国籍。不过很多人质疑中国的说法，他们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人会在被中国拘押期间主动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过去一周，韩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激增，大多数病例出现在东南部城市大邱附近，许多居民担心病毒的传播已经开始失控。新冠状病毒的爆发扰乱了航空旅行，使人们质疑邮轮的安全，旅行者取消了去亚洲的旅行，有人甚至尽量不吃中式食物。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过去一周，韩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激增，大多数病例出现在东南部城市大邱附近。这个韩国第四大城市显得异常安静，因为大多数居民都听从当局的要求待在家里。不过许多居民担心病毒的传播已经开始失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大邱市发来的报道。
这些大邱居民从天亮前就等着买防护口罩，他们冒着寒冷的雨排着长长的队伍，而这不是保持健康的理想状况。他们觉得他们别无选择。
我觉得紧张，所以我一大早就出来了。我其实愿意付任何价钱买口罩，但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买不到。
我在网上买不到口罩，在 Costco 这样的商店口罩都卖光了。
我只有在不得不出门倒垃圾或买一些必需品的时候才出门。我现在和我的朋友只通过电话联系。
随着冠状病毒患者涌来，一些医院正在努力应对，有些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
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急诊室和初步筛查诊所的工作人员，一直非常努力的工作，他们越来越疲劳。
官员们说这家医院设备先进，但是要让受感染的病人远离健康的人，这是一个持续的斗争。在大邱的街道上一切都很安静，官员们马不停蹄地对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到过的地方进行消毒。大多数感染都与一个边缘宗教团体有关，这个团体已经被查封。对于全球卫生官员来说，韩国的疫情令人担忧。
The sudden increase of cases in Italy, the Islamic
Republic. 意大利、伊朗和韩国的病例突然增加，令人深感忧虑。人们对于这种增加是否意味着这种流行病现在已经在大流行，这种猜测很多。
最大的担忧是，如果病毒在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系统之一的国家传播得如此快速，那么它在其他国家会怎么样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韩国大邱报道。
新冠病毒的不断扩散导致全世界各大洲股市指数急剧下滑，一些卫生专家担心新冠病毒可能会变成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带来风险。来看报道。
卫生官员证实，从中东到欧洲出现新冠病毒的新感染区域，随后美国、亚洲和欧洲股市遭到重创。
The market is now coming to recognize that
股市开始意识到这次疫情还远远没有到顶，看上去还在扩散，会对全球的供应链、交通、旅游等很多行业造成损害。
Supply chains to the travel industry, to tourism, to a whole lot of things.
新冠病毒引起广泛恐慌，很多国家政府采取的反应措施也越来越严厉，尤其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封城导致商业瘫痪。
What we have in China is a situation where 150
在中国1亿5千万人受到封城影响，他们回家过节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现在他们无法返工。
They now can't return to work.
除了公司受到影响，消费者也受到影响。
We're going to see real economic impacts from this.
我们即将看到这场疫情对经济的真正影响。例如，苹果公司说，生产 iPhone 的能力很快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一些人士认为，虽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激烈，可是不会长久。马克·哈姆里克把新冠疫情比作飓风，一旦疫情过去，经济就会开始重建，逐渐恢复正常。
对那些注重短期效益的投资者来说影响很大，对注重中期和长期的投资者来说，他们的目光会超越疫情，他们会说我们还会投资，坚持住又一天。
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德斯蒙德·拉赫曼说，国际公司正在寻找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将来对中国的依赖，因此中国受到的影响会比较长远。
各个公司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了教训，我估计这会给中国经济造成长远的损失，中国对外国投资者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
新冠肺炎不会是最后一个跨越国界和州界给经济带来破坏的病毒。分析人士说，问题是国家和公司从疫情爆发中学到什么经验，未来全球经济遭到冲击时是否会变得更有生命力。美国之音杜纳拉里华盛顿报道。
新冠状病毒的爆发扰乱了航空旅行，使人们质疑邮轮的安全，旅行者取消了去亚洲的旅行，有人甚至尽量不吃中式食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长期以来，医生们一直警告说，任何地方的传染病都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的疾病。艾滋病毒的全球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萨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它在2003年2月在中国被发现，与目前的冠状病毒流行一样，政府不得不建造专门的医院。SARS 在6个月后结束，在那之前，它已蔓延到20多个国家，主要是通过航空旅行。多伦多的情况尤为严重，有400多人感染，44人死亡。
航空运输网络是全球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想想你和数以万计的人在机场和飞机上触摸的所有东西。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机场里很少有人的手是干净的。如果我们要减缓疫情，我们的手必须干净。
首先，我们试图计算世界各地的洗手率。
先前的研究表明，70%的人使用厕所后洗手，而这些人当中，只有6%或7%的人洗手方法是正确的。
我说的正确方法是，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15秒。我们做了一些笼统的计算，发现在任何时间，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机场，你会发现只有1/5的人的手是干净的。
尼克莱德斯谈到了他所谓的超级扩散机场。
A super spreader airport is an airport that combines two characteristics.
超级扩散机场是结合了2个特点的机场，第一个是它有很多客流量，有很多人，另一个特点是它通过许多国际航班连接其他许多机场。
这些机场基本上是世界十大机场，其中包括纽约的约翰肯尼迪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伦敦希斯罗机场、香港国际机场、北京首都机场。机场和飞机是密闭的区域，有大量手很脏的流动人群。尼克莱德斯计算过，如果60%的旅行者手干净，减缓一个疾病在全球传播的可能性上升到69%。但是，即使只有30%的旅行者手干净，疾病的传播可能也会下降24%。尼克莱德斯说：“教育公众是关键。”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开创性的非洲裔美国数学家凯瑟琳·约翰逊于周一去世，享年101岁。他曾经帮助美国第一批宇航员安全飞向太空，登上月球。约翰逊在20世纪50年代被后来成为美国宇航局的机构雇佣。他和另外几名非裔美国女性一起作为人力计算机，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单位里工作。约翰逊继而计算了美国首次太空飞行的飞行路径，包括1962年第一个绕地球飞行的美国人约翰·格伦的飞行路线，以及1969年阿波罗11号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历史性任务。约翰逊在1986年从美国宇航局退休，他在2015年被当时的总统奥巴马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2017年获得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学士学位的人中，只有大约20%是女性。不过，为促进这个数字的增长，一个非盈利的全球组织和美国的大学合作发起的创新计划。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杰奎琳·德普拉说，他一直热爱计算机科学。
我上的计算机科学课程越多，就越喜欢它。
德普拉说，他尤其喜欢可以应用在现实生活中的项目。
我可以把它和我热爱的企业和企业分析结合起来。问题是，我们怎么用我们现在收集的数据来制定策略性的业务决策？
德普拉是马里兰大学的大四学生，他主修计算机科学以及运营管理和业务分析。他将自己的成功大半归功于他的学校和 Anita B 组织的合作。Anita B 阿尼塔伯格组织是一家全球性的非盈利组织，致力于推动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发展。斯蒂芬妮·罗德里格斯是这个组织的政策和参与部门副总裁。
我们每年通过一个叫做 BRAID 的项目，和马里兰大学以及其他14个机构合作。BRAID 代表建设、招聘、包容和多样性。实际上，它侧重于计算机科学学系大学部的主管可以采取的一些策略，用来打造更具包容性的校园。
这个组织的旗舰活动是一年一度的格雷斯·霍伯庆祝会，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女性聚会。德普拉是去年在佛罗里达州参加庆祝活动的26000多人之一。
通过参加这次会议，我想我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热情，并且知道还有他人在为相同的斗争而战，他们也在努力争取平等。
简·普兰是计算机学系的教职人员，也是马里兰大学妇女运算中心的主任。
We were working.As a small organization, the Center for Women, trying to.
我们当时是一个小型组织，也就是妇女中心，试图改善这里的妇女文化。而 Braid 所做的是为它带来更多国家和高层主管部门的重视。
今天，这所学校的计算机科学课程的本科生人数居全国之首。
从2014年以来，我们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当时我们的计算机科学课程大约有300名女生，而现在有738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女生。
普兰说，在今天的就业市场，多元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从财务上说，为了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更多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因为有很多工作，而且是很好的工作，他们也影响到未来事务的设计。如果妇女不参与，就不会有代表性。
德普拉同意这种看法。今年夏天毕业后，他计划搬去纽约市，在 Dropbox 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美国之音记者塔博，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发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疾控中心警告，新冠病毒在美国的传播不可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他相信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日益得到控制，疫情在美国也得到控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政府驱逐美国记者暴露了新冠病毒危机中的前置新闻自由问题。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公共卫生高级官员周二表示，美国人应该为新型冠状病毒在全国各地社区的爆发做好准备。美国疾控中心、国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麦斯尼耶在一个媒体简报会上说，问题不在于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而在于这种情况何时会发生，以及这个国家有多少人会患上重病。美国目前有57例确诊病例。麦斯尼也表示，过去几天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的确诊病例的迅速增加，促使官方发出了新的警告。他还说，美国人需要为日常生活受到干扰做好准备，包括学校停课、在家工作和医疗推迟，因为当局在未来几周将采取更多的措施控制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同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表示，美国可能出现更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他敦促国会批准$25亿的紧急拨款，以抗击疫情的蔓延。阿扎尔指出，增加的资金将帮助美国加强对这种新型病毒的监测，支持各州和地方政府，帮助开发疫苗和治疗方法，并且增加外科口罩等防护设备的库存。阿扎尔表示，美国需要扩大口罩的生产能力。他说，美国有3000万个 N95 医用口罩库存，但是估计全国需要3亿个口罩。由于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将导致全球经济长期放缓，美国股市连续第二天暴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试图缓解外界对病毒打击美国经济的担忧。他周二对 CNBC 表示，这次的疫情是一场人间悲剧，但可能不会是一场经济悲剧。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印度期间谈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也称赞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控制疫情的努力。美国资深官员们则表示，新冠疫情并不会妨碍中国落实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正在访问印度的期间呢，他发表了演说，在演说当中呢，他除了提到正在世界蔓延的新冠病毒的疫情，那么他也特别讲到说呢，正在向国会申请拨款$25亿要来应对疫情。那同时呢，他也称赞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应对这个武汉肺炎疫情方面的努力。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印度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中国非常非常的努力，我和习主席交谈过，他们非常努力。如果你对他有多少了解的话，我认为他应该没问题的。他们一度确实遇到了困难，我觉得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看来疫情正在日益得到控制，疫情越来越多的得到控制。我认为疫情会得到控制，我可以代表我们的国家说这话，因为疫情在我们国家处于控制之中。但是我们跟许多其他国家有交往，我们会注意，我们与其他国家合作，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幸福健康安好，他们一定要幸福健康安好，就这么简单。所以看看这一切将如何发展吧。
但我认为最终会好的，我希望如此。我们非常努力，也在投入大量的金钱。我刚刚要求拨款$25亿做准备，以防万一，并帮助其他缺少应对疫情能力的国家。
是，那当然呢，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蔓延呢，也让许多美国的企业界人士担心中国是否这个经济会受到受损，而中国的经济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呢，是否有能力来这个达成在第一阶段美洲贸易协议当中要来购买巨量的美国农产品以及商品还有服务等等。那么对此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在这个利雅得开20国财长会议的时候呢，则是向这个媒体表示，他说呢，他预计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不会对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同时呢，在1月25号星期二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出了声明，在这个声明当中表示呢，中国已经开始履行在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的一些的承诺。那这些承诺包括呢，允许进口美国新鲜的这个马铃薯的薯片，那么解除美国鸡肉以及鸡肉产品的禁令，那么呢，解除含有反刍动物原料的宠物食品，还有这个更新可以出口到中国的这个饲料等等。这除了这些农产品之外呢，中国也开始宣布豁免之前受到这个惩罚性关税的美国商品的农产品的项目，以及宣布开始减少这些关税的项目。那么与此同时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二的下午在白宫呢，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也表示说，当然外界也担心美国的企业的供应链主要都在中国，那是否会造成美国企业供应链受到冲击？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是怎么回应这个问题的。
At the moment，
目前采购经理指数与投资财务指数的调查研究并没有出现任何供应链受到破坏的现象，那可能会改变，但目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很好。
是的，不过外界也指出呢，相对于这个白宫官员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还有像库德洛这样的说法，说的新冠病毒在美国的疫情已经受到控制了，但是今天美国的疾管局召开的记者会上呢，确实表示社区传染是有可能在美国发生的。那么对此呢，根据 CNBC 的报道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是表示说呢，白宫与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冠病毒工作小组之间的沟通还有待加强。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对印度为期2天的访问，他在一次大型记者会上谈到了宗教自由和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来看报道。
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的开场白中说，他对印度进行了精彩的访问，并与印度总统莫迪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但是鉴于在特朗普访问期间，新德里发生了种族冲突，造成7人死亡和150人受伤，他因此被问到对印度的宗教自由政策有何感想。
我们确实谈到了宗教自由，莫迪总理对我说的话非常了不起，他希望人们拥有宗教自由，并且非常坚决。他说在印度，他们十分努力地让人们获得伟大和开放的宗教自由。如果回头看看，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在宗教自由方面确实非常努力。今天我在许多人面前提了这个问题，他谈论了，我们也讨论了很久。我真的相信这就是他想要的。至于有个别攻击事件，我听说了，但我没有跟他讨论，这要由印度来处理。
关于造成全球卫生紧急状况的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说他允许感染冠状病毒的美国人回国，因为他感觉这些人在美国可以得到最好的护理。他说这些美国人对美国不会形成健康威胁。
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在日本做出的，让这些美国人回国，我们会安排他们，不过他们马上就隔离开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隔离区，这没有任何问题。大家知道，我们批准了，我批准了$25亿，专门用于这个目的，也为了研究和生产相关疫苗。
特朗普注意到新冠病毒在韩国和意大利等地的传播，声称他关闭美国边界的决定有助于控制该病毒在美国的传播。
美国，由于早期我做的一项决定，我做出的决定，我相信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将美国和某些地区进行隔离，这个大家都知道。原先因为我做了这个决定而遭到批评，现在他们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我们只有很少的感染病例，再接回来几个又怎样？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一场记者会中赞扬从中国武汉当地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勇敢记者们。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也批评中国政府驱逐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以及中共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中掩盖数据、钳制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做法。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张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在中国驱逐了三名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之后呢，有报道指出说美国正在考虑以同样的方式反制。那么针对你的提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什么样的回应？这场记者会还有哪些看点呢？
除了中国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当中呢也提到了新型冠状病毒在伊朗的传播。他表示呢，到了星期一下午为止呢，伊朗是仅次于中国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他表示呢，美国深深关切伊朗政府可能掩盖了相关的疫情。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批评中国政府在处理疫情的时候呢对于医生以及记者的打压。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们要赞扬从武汉当地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勇敢的记者们。中国政府驱逐了美国的记者，再次暴露了导致 SARS 以及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它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如果中国允许其本国记者和外国记者以及医务人员自由发言和进行调查，中国官员和其他国家就会应对这一挑战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之后呢，美国政府是否考虑驱逐在美国采访的中国记者？对此呢，一位资深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政府不会驱逐记者，但是会驱逐间谍或是没有注册的外国代理人。那么在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考虑各种选项。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
We think that information flow inside of China is at a critical moment.
我认为中国内部的信息交流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获得良好的信息以确保新闻自由，并且取得数据和信息至关重要。因为数据和信息所提供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根据实际存在的威胁做出因应，而不是基于传言和谣言。我不想预告我们正在考虑的政策选择，我们正在研究各种选项，我们将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有必要，我们将确保美国总统的考量被纳入这个决策过程。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快速蔓延，美国国务院呢不久之前呢升高了对日本以及韩国的旅游通告，升到第二级，建议美国游客呢在访问日本以及韩国的时候呢提高警戒。那么我们知道呢，日本东京在今年七月份呢将主办夏季奥运会。不久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呢表示，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今年五月份之前呢没有办法获得有效的管控，那么可能就会取消夏季奥运会。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香港书商桂明海被中国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浙江宁波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信息说，桂明海表示服罪认判不上诉，并称他在审判过程中享有各种诉讼权利。美国议员和人权活动人士对中国的做法予以谴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推特上敦促中国立即释放桂明海，并说可以考虑使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制裁措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说，桂明海被判刑反映中国毫无下限的仇视意见，毫无羞耻的滥用司法。
The verdict against Gui Minhai
对桂明海的判刑说明这个案件事实上并不只是关于他，而是反映出中国的司法体系再次被操纵用于政治目的，这样北京就可以再让其中的一个批评者晋升。在权力得到保障的世界，桂明海所做的被称为出版，但是在中国，这被称为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并被起诉，可笑至极。
桂明海是香港铜锣湾书店前股东，这家已经歇业的书店以销售中国政治禁书而闻名，其中包括涉及习近平及其家人的图书。2015年10月到12月间，包括桂明海在内的五人陆续失踪，后被证实被中国当局拘押。这个案件被广泛认为是中国越境执法，打压言论和出版自由。倡导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笔会说，桂明海案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政府对法治人权的漠视。
从第一天开始，这个案件就显示出中国政府对法治、人权、国际法和其他政府应有行为的漠视。桂明海2015年在第三国被绑架，被单独监禁，从一开始，律师和家人探视他的权利就受到严重限制。他还被迫在一系列的电视认罪中示众。中国这么做似乎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现在桂明海又被荒唐判刑，这完全是罗织罪名，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不公正的。
桂明海1964年生于浙江宁波，1996年加入瑞典国籍，瑞典政府要求为他提供领事支援，但是中国说桂明海在2018年主动恢复中国的国籍。不过很多人质疑中国的说法，他们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人会在被中国拘押期间主动申请恢复中国国籍。
过去一周，韩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激增，大多数病例出现在东南部城市大邱附近，许多居民担心病毒的传播已经开始失控。新冠状病毒的爆发扰乱了航空旅行，使人们质疑邮轮的安全，旅行者取消了去亚洲的旅行，有人甚至尽量不吃中式食物。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过去一周，韩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激增，大多数病例出现在东南部城市大邱附近。这个韩国第四大城市显得异常安静，因为大多数居民都听从当局的要求待在家里。不过许多居民担心病毒的传播已经开始失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大邱市发来的报道。
这些大邱居民从天亮前就等着买防护口罩，他们冒着寒冷的雨排着长长的队伍，而这不是保持健康的理想状况。他们觉得他们别无选择。
我觉得紧张，所以我一大早就出来了。我其实愿意付任何价钱买口罩，但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买不到。
我在网上买不到口罩，在 Costco 这样的商店口罩都卖光了。
我只有在不得不出门倒垃圾或买一些必需品的时候才出门。我现在和我的朋友只通过电话联系。
随着冠状病毒患者涌来，一些医院正在努力应对，有些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
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急诊室和初步筛查诊所的工作人员，一直非常努力的工作，他们越来越疲劳。
官员们说这家医院设备先进，但是要让受感染的病人远离健康的人，这是一个持续的斗争。在大邱的街道上一切都很安静，官员们马不停蹄地对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到过的地方进行消毒，大多数感染都与一个边缘宗教团体有关，这个团体已经被查封。
对于全球卫生官员来说，韩国的疫情令人担忧。
The sudden increase of cases in Italy, the Islamic
Republic. 意大利、伊朗和韩国的病例突然增加，令人深感忧虑。人们对于这种增加是否意味着这种流行病现在已经在大流行，这种猜测很多。
Means that this epidemic has now become a pandemic.
最大的担忧是，如果病毒在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系统之一的国家传播得如此快速，那么它在其他国家会怎么样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韩国大邱报道。
新冠病毒的不断扩散导致全世界各大洲股市指数急剧下滑，一些卫生专家担心新冠病毒可能会变成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带来风险。来看报道。
卫生官员证实，从中东到欧洲出现新冠病毒的新感染区域，随后美国、亚洲和欧洲股市遭到重创。
The market is now coming to recognize that
股市开始意识到这次疫情还远远没有到顶，看上去还在扩散，会对全球的供应链、交通、旅游等很多行业造成损害。
Supply chains to the travel industry, to tourismto a whole lot of things.
新冠病毒引起广泛恐慌，很多国家政府采取的反应措施也越来越严厉，尤其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封城导致商业瘫痪。
What we have in China is a situation where 150
在中国1.5亿人受到封城影响，他们回家过节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现在他们无法返工。
They now can't return to work.
除了公司受到影响，消费者也受到影响。
We're going to see real economic impacts from this.
我们即将看到这场疫情对经济的真正影响。例如，苹果公司说，生产 iPhone 的能力很快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一些人士认为，虽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激烈，可是不会长久。马克·哈姆里克把新冠疫情比作飓风，一旦疫情过去，经济就会开始重建，逐渐恢复正常。
对那些注重短期效益的投资者来说，影响很大。对注重中期和长期的投资者来说，他们的目光会超越疫情，他们会说，我们还会投资，坚持住又一天。
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德斯蒙德·拉赫曼说，国际公司正在寻找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将来对中国的依赖，因此中国受到的影响会比较长远。
各个公司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了教训，我估计这会给中国经济造成长远的损失，中国对外国投资者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
For foreign investment.
新冠肺炎不会是最后一个跨越国界和州界给经济带来破坏的病毒。分析人士说，问题是国家和公司从疫情爆发中学到什么经验，未来全球经济遭到冲击时是否会变得更有生命力。美国之音杜纳拉里华盛顿报道。
新冠状病毒的爆发扰乱了航空旅行，使人们质疑邮轮的安全，旅行者取消了去亚洲的旅行，有人甚至尽量不吃中式食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长期以来，医生们一直警告说，任何地方的传染病都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的疾病。艾滋病毒的全球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萨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它在2003年2月在中国被发现，与目前的冠状病毒流行一样，政府不得不建造专门的医院。SARS 在6个月后结束，在那之前它已蔓延到20多个国家，主要是通过航空旅行。多伦多的情况尤为严重，有400多人感染，44人死亡。
航空运输网络是全球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想想你和数以万计的人在机场和飞机上触摸的所有东西。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机场里很少有人的手是干净的。如果我们要减缓疫情，我们的手必须干净。
首先，我们试图计算世界各地的洗手率。
先前的研究表明，70%的人使用厕所后洗手，而这些人当中，只有6%或7%的人洗手方法是正确的。
我说的正确方法是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15秒。我们做了一些笼统的计算，发现在任何时间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机场，你会发现只有1/5的人的手是干净的。
尼克莱德斯谈到了他所谓的超级扩散机场。
A super spreader airport is an airport that combines two characteristics.
超级扩散机场是结合了两个特点的机场，第一个是它有很多客流量，有很多人，另一个特点是它通过许多国际航班连接其他许多机场。
这些机场基本上是世界十大机场，其中包括纽约的约翰肯尼迪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伦敦希斯罗机场、香港国际机场、北京首都机场。机场和飞机是密闭的区域，有大量手很脏的流动人群。尼克莱德斯计算过，如果60%的旅行者手干净，减缓一个疾病在全球传播的可能性上升到69%。但是即使只有30%的旅行者手干净，疾病的传播可能也会下降24%。尼克莱德斯说，教育公众是关键。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开创性的非洲裔美国数学家凯瑟琳·约翰逊于周一去世，享年101岁。他曾经帮助美国第一批宇航员安全飞向太空，登上月球。约翰逊在20世纪50年代被后来成为美国宇航局的机构雇用。他和另外几名非裔美国女性一起作为人力计算机，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单位里工作。约翰逊继而计算了美国首次太空飞行的飞行路径，包括1962年第一个绕地球飞行的美国人约翰·格伦的飞行路线，以及1969年阿波罗11号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历史性任务。约翰逊在1986年从美国宇航局退休，他在2015年被当时的总统奥巴马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2017年获得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学士学位的人中，只有大约20%是女性。不过，为促进这个数字的增长，一个非盈利的全球组织和美国的大学合作发起的创新计划。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杰奎琳·德普拉说，她一直热爱计算机科学。
我上的计算机科学课程越多，就越喜欢它。
德普拉说，他尤其喜欢可以应用在现实生活中的项目。
我可以把它和我热爱的企业和企业分析结合起来。问题是，我们怎么用我们现在收集的数据来制定策略性的业务决策？
德普拉是马里兰大学的大四学生，他主修计算机科学以及运营管理和业务分析。他将自己的成功大半归功于他的学校和 Anita B 组织的合作。Anita B 阿尼塔伯格组织是一家全球性的非盈利组织，致力于推动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发展。斯蒂芬妮·罗德里格斯是这个组织的政策和参与部门副总裁。
我们每年通过一个叫做 BRAID 的项目，和马里兰大学以及其他14个机构合作。 BRAID 代表建设、招聘、包容和多样性，实际上它侧重于计算机科学学系大学部的主管可以采取的一些策略，用来打造更具包容性的校园。
这个组织的旗舰活动是一年一度的格雷斯·霍伯庆祝会，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女性聚会。德普拉是去年在佛罗里达州参加庆祝活动的26000多人之一。
通过参加这次会议，我想我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热情，并且知道还有他人在为相同的斗争而战，他们也在努力争取平等。
简·普兰是计算机学系的教职人员，也是马里兰大学妇女运算中心的主任。
我们当时是一个小型组织，也就是妇女中心，试图改善这里的妇女文化。而 Braid 所做的是为她带来更多国家和高层主管部门的重视。
今天，这所学校的计算机科学课程的本科生人数居全国之首。
从2014年以来，我们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当时我们的计算机科学课程大约有300名女生，而现在有738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女生。
普兰说，在今天的就业市场，多元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从财务上说，为了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更多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因为有很多工作，而且是很好的工作，他们也影响到未来事务的设计。如果妇女不参与，就不会有代表性。
德普拉同意这种看法。今年夏天毕业后，他计划搬去纽约市，在 Dropbox 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美国之音记者塔博，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发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